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去做，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录音，同修代笔整理。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大法使我重生，说不尽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在大法中受益无穷，我就要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千家万户，不管路途多艰险，我都要尽我全力去救度众生。一，大法使我重生。我今年63岁，没有文化，11岁就下地干活。我有三个女儿，小女儿7岁的时候，我得了哮喘病，早晚咳得特别厉害，上面咳，下面就尿，见到太阳稍好一点，一见风，一运动就喘不上来气，两腿发抖，晚上得穿着毛衣毛裤睡觉，同时还有胆囊炎、类风湿、心脏病、神经官能症、痔疮等。痔疮一发作，我就得跪着，全身除了脚趾头不疼，哪儿都疼。我在省里、市里、县里医院都看过，整天吃药也不见好转，真是苦不堪言。1998年，我得法前夕，病痛发展到最严重，走路时间长了就喘不上气。一位认识我的法轮功学员带我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两个月去了4回，看了4讲录像。我还有两盘师父的讲法录音带，第一讲和第二讲。我在家翻来覆去地听这两盘录音带，然后我的身体就有反应了。一天，我在家坐凳子上剁菜，因为我腰疼，以往剁完菜，双手按着菜板挣扎半天才能站起来。那天我剁完菜，端起菜盘，立马站起来就走。走了几步，我才回过神来，我腰不疼了，我腰好了，也不那么喘了，身体舒服多了。我和丈夫说，我学法轮功起作用了，师父管我了。丈夫说，管用就去学吧。从那以后，我正式走入了修炼。刚开始，因为我身体不好时养成的习惯，总爱发脾气、生气。一生气，我的哮喘病就犯。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不能动气。师父又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提高心性，不久所有的病都不治自愈，大法使我重生，赋予了我新的生命。二，感师恩，精进不停。我时常想，我的命是师父给的，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去做，只要救人需要我就去做，只要同修需要我就去做，学电脑做真相资料。将是政治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几年后，我也想学电脑自己做真相资料。虽然通过几年的集体学法和自己的努力，大法书自己能读下来，但离开了大法书，我还是认识不了几个字，一时又找不着人教，我怎么学电脑呢？想来想去，我便去网吧打扫卫生。我跟网吧老板娘说，我想学电脑，我少要点工钱，你给我开一台电脑。老板娘说，行。可是老板娘只教了我开机和关机，其他的什么也没告诉我。第一次，我只打开电脑，动了动鼠标，电脑屏幕上显示，你想要干啥？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啥，吓得赶紧关机了。正好老姑娘回来了，我让老姑娘陪我去网吧。老姑娘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又不识字，谁能教会你？我还是把老姑娘拉了去。到了网吧，老姑娘打开电脑，老姑娘说，都是污蔑你们法轮功的内容。我一听就跟老姑娘说，我不看，你也不要看，就把电脑关了。 就这样，这次没学成。但是我并不死心，可能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就帮了我一下。一天，我在街上走路，迎面碰到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是县里的协调人同修 B， 但是不敢确定。都走过去了，我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真回头了，并走到了我面前，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我想学电脑做资料，不知当地是否需要。他听后很高兴，满口应承。第二天，他儿子开车拉着电脑、打印机还有技术同修就来到了我家。技术同修在我家住了一周，教会了我用电脑、上明慧网、使用打印机。技术同修在的时候，我好像都会了。技术同修一走，我又好多都不会了。当时我在县里骑一个倒骑驴卖一些日用品，我就找机会问不同的同修。我先从打真相币做起，后来又学会了从明慧网下载，开始打单张，再后来做小册子、酒瓶书、台历、挂历、真相展板。明慧网上出的真相资料我几乎都做过，同时还刻录真相光碟。从磨难中走出来。我开始学电脑时，恰巧那段时间我丈夫在外地打工不回家。我白天做资料，晚上和同修一起骑自行车去附近乡下发放真相资料和光碟，做起来非常方便和自如。不久，我丈夫结束了外地工作，回到本地一家超市打工。一开始我不敢告诉他，就把打印机藏到床底下。他上班了，我就做资料，他要下班了，我就收起来。他问我桌上的电脑哪来的，他认识同修 B 的丈夫，我就说是 B 同修的丈夫给的，他就没说什么。可是时间长了，我嫌把打印机放在床底下拽来拽去的太麻烦了，就把它放到桌面上了。一天他回来问我那打印机是什么东西，我说是电脑的附属设备，就掩盖过去了。可能是他心里怀疑，想看个究竟。一天他就提前回来了，正好看到我在打印资料，他就开始骂我。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只要是我晚上出去发资料，他就骂我。后来发展到动手打我。一次我到乡下发资料回来，他扯着我的脖领子一抡，我的脑袋就撞到了门口落着的铁皮包脚箱上，我一下就昏过去了。还有一次，我从乡下发完资料回来，他用铁锅一下子砸在我的头顶，又把我砸昏了。醒来后，我发现我的头顶已经塌陷，要不是师父保护，我就被他打死了。我跟他说，我这条命是师父给的，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去发资料救人。就是你把我的腿打断了，我也要爬着去。他可能看到我态度坚决，以后就不打我了。后来我也反思，我只是跟他较劲儿，忽略了自身修炼，忽略了他的感受。他是因为害怕。我没有把他当作普通的众生，没有给他好好的讲真相，还在心里产生了怨恨心。认识到这些以后，我加强了自身的修炼，不断在法中提高自己。他逐渐地开始支持我讲真相救人，现在他也走入了修炼。学骑摩托乡下救人。骑自行车送资料太费劲儿了，一次我把三箱酒瓶书放到一个大编织袋子里，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要送到县里的同修家。我家住在郊外，到同修家还有挺远一段距离，需要过三条铁路线。过铁路时，自行车就立起来了。我一边用力往下压车把，一边心里念道，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不沉，有师在不沉，给自己增加正念。到了同修家后，同修惊呆了，不敢想象我是怎么驮过来的。我就想，要是有个摩托车就好了，全乡下那么广，要是会骑摩托车就方便多了。我当时做家政，就跟丈夫商量，咱家住郊外，县里林业局都有活， 骑自行车效率太低，我想买个摩托车。丈夫出于安全考虑，当时没同意买，拖了一年他才同意。我自己买摩托车前夕，一天我弟弟骑摩托车去我家，我叫弟弟骑在摩托车后面教我骑摩托。结果我一紧张一加油，同时刹闸，摩托车冲到了地里并立了起来，我弟弟掉了下去，摩托车的保险杠也摔坏了。我弟弟说我那么大岁数了骑什么摩托车，我心里想，你哪知道我还要救人呢。我自己买了摩托车后，丈夫陪我学了两天，也摔了不少跟头，总算学会了。有了摩托车真是如虎添翼。一开始我们是晚上挨家挨户送资料，后来我们白天赶集，面对面送资料和讲真相。我带着不同的同修走遍了全县的每个角落，我还学会了打语音电话和群发短信和彩信。我们骑摩托车下乡，几部手机就放在摩托车后备箱里，自动拨打语音电话或群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三，众生都为大法来。在我们去乡下送资料过程中遇到很多神奇事儿，下面我就选几例有代表性的说一说。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多高层生命都下来转生，想与大法结缘，人也在轮回转生，人数就这么多，人皮就这么多，再多了这个地球也装不下，所以高层生命转生成动物的、植物的都有。小猫引路。一次晚间我们去乡下发真相资料，在一个村子我们坐一半的时候，来了一只小花猫，这只小花猫在我们前面引路，往我们前面要放资料的大门前一蹲，喵喵叫两声，意思是放这儿。我们放完后，它又跑到下一家大门口，又蹲下喵喵地叫两声，跟我们走了半个村子，直到我们做完他还不愿离去，一直跟着我们出村。我一个劲儿地劝他，你回去吧，要不你的主人该着急了，劝他多次他才回去。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同化大法得救，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懂得这么做。弱智人做向导。一次同修开车白天送我们去乡下发光碟，一下车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看我们来了，高兴的一个劲儿叫唤，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原来是个弱智儿。我就说，小兄弟，你家有没有影碟机，给你一个光盘，回去给你父母，你们一起放着看，可好可好了。他高兴地手舞足蹈，接过光盘，双手捂在胸前，如获至宝。他好像能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他就领着我走街串巷，指点我谁家有影碟机。可见这弱智儿有来头，明白那面非常明白。四，师父呵护，正念脱困。一次我骑摩托车驮着一男同修去 M 镇赶集发放光碟，镇派出所离集市不到20米，心里有点害怕，但我还不想影响到同修，就跟同修说，咱们往里走走再发。同修像是没听见，一到集市就发，我就自己往里走了。发着发着，一个男子问我，你发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沉思片刻说，你跟我走一趟吧。我一听这话不对味儿，我平时从来不跟人动手，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抬手就在他肩头拍一下，我干嘛跟你走，我告诉你的都是好事儿。 就这样操控他的邪恶解体了，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不提那码事儿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我，这时我也没怕心了，正念也上来了。还有一次也是和这位男同修一起去替阵，他往东发，我往西发。在一个商店的门口，我刚给他们发完光碟，走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腋下还夹着一个包，看上去像个村干部，喊着别在这儿发，别在这儿发。这回我没有怕心，对他说，我做的是好事儿，还不让发，是为了你们，上哪儿找这好事儿？俺们一年才能来几回呀，你赶上就是缘分，谁赶上了谁得救。这个男人上来一把将我拽住，你敢说你发的东西不是法轮功的？走进屋看看，卖店有电脑，放个看看，要是法轮功的我就抓你，不是法轮功的我就放你走。我心里想，你看呗，你看你就得救。这时卖店老板慢条斯理地说，哎呀，俺家电脑坏了，放不出来了。这时这个人就把手撒开了，就这样就给我解围了。我悟到又是师父呵护。接着我就开始和他唠嗑，也穿插着讲真相。我说，我外甥女儿在这个村上住，他问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他就笑了。他说他们是好朋友，就住前后院。他说完就走，我就在后面追，劝他退档，给他光碟，让他拿家看。他一边说我不要，我在你外甥女儿家看了，一边匆匆忙忙地走了。又一次，我骑着摩托车带一女同修去 S 农场发放光碟，我们从里往外发，先去了十连，走街串户发得很顺利，然后又去九连，在养殖场、卖店、食堂寄发了光碟，也讲了真相，大家也很接受。我们要走了，这时过来一个男子说，你们不要在这儿发了，赶快走。我们已经发完了，本来就要走。这时同修说，你看他打电话了。我说打电话不很正常吗？也没在意，也没发正念清除邪恶，否定迫害。我们就去了八连，派出所就在八连的村头，我们还是想从里往外发。刚下车掏出光盘，一个高大的男子从派出所走出来，没穿警服，冲我们高喊，截住了我们，态度恶劣地问我们，你们说你们发的是什么？我顺手递过一张神韵光盘，并告诉他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他蛮横地说，什么五千年文化？快说到底是什么。这时同修说他想去厕所，问这个警察哪有厕所。这时他态度有所缓和，告诉他哪有厕所。我的兜里还有不少光碟和资料，我本想暗示他去厕所就别回来了，趁机走，就把我的兜递过去，上厕所带着兜。同修没明白，没接。他走到摩托车那儿，拿起了自己的包，他的包基本空了。我的心很平静，没有产生怨，就说我陪你去。在上厕所的路上，同修说，姐，我不是要去厕所，我只是想拖延点时间，我有点怕。这时我已改变了主意，不想让他自己先走了，因为农场就一条道，只有农场通勤车，连个出租车都见不到，如果走不出去更麻烦。我便跟同修说，有师在，有法在，不要怕，他跟咱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他是咱们要救度的众生，咱们就去面对，去给他讲真相。我们回来后，那个警察手拿着光碟，还在摩托车那儿站着呢，还是怒气冲冲地盘问我们，说到底是什么？你敢说不是法轮功的？我们说，既然你知道，我们也不瞒你，要不是法轮功的，还起不到救人的作用呢。我们便开始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正法，讲天安门自焚为案，讲江泽民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讲藏字石，讲天灭中共，讲为什么三退保平安， 蒋师父叫我们救度这一方众生，劝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对自己不好，又会殃及子孙。最后他说，其实我也不想给我自己找麻烦，我可以放你们走，但你们不可以在我的辖区发。上车后我对他说，你太自私了。他说，我放你们走我还自私？我说，你手里拿着光盘，你看后你得救了，可你辖区的百姓没有得救。无数次的惊涛骇浪，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大法无边法力的加持下化险为夷，弟子心怀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只有精进再精进。五，站在同修的肩膀上。我们这儿有一个大组的协调人，2年前被诬告冤判3年。从那时起，我便做了这个大组的协调人。我们大组有乡下的同修， H 乡镇所在地就有4名同修在我们大组学过法， H 镇有10几名同修，都是2005年以后得的法。比较精进的，真正走出来讲真相救人的，就这4位。去年10月， H 镇最先得法的2名同修，先后在外省不同的地方被非法刑事拘留，庭审过了也没宣布结果，现仍被关押在看守所。外省警察和当地警察配合，在被抓同修公婆不在家的情况下撬门入室，将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扬长而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小镇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一时谣言四起，说除了他俩之外， H 镇的 C 同修也被抓了，出生在 H 镇居住在县城的 D 同修也被抓了，马上就来抓 H 镇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以前得脑出血瘫痪后学法站起来的 Z 同修当时就吓瘫痪了，以前得鼻癌好了的 G 同修因儿媳在外地被抓，老伴说啥也不让学了，同修们也不在小组一起学法了。鉴于这种情况，我和 D 同修商量，找几个走出来的同修一起去 H 镇走一趟，一是破破谣言，二是安慰被抓同修的家属，三是和当地同修交流，不要放松，集体学法，给同修增添点正念。另外还准备在回来的路上挂真相展板，发真相资料。傍晚我们发完6点钟正念，就开着一辆轿车出发了。这时天阴得很厉害，我们在车上一路发着正念，偶尔也在法上交流交流。近1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刚到地方，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把我们隔在车里下不去了。我们就坐在车里发正念，清理 H 镇的空间场，并让雨停下来。近10分钟，雨停了。我们先看望了被抓同修的公婆，平复了她婆婆那颗焦虑的心，然后和当地同修交流，恢复集体学法。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切做完后快10点了。走出房门，晴空万里，我顺手摸一下电线杆，看湿不湿，一点都不湿，不影响挂展板。这时 C 同修已往家走，我叫住了 C， 我说咱们一起去发资料挂展板去。 C 毫不犹豫转身便跟了上来。村头路边有一个大铁牌子，挂展板正合适，就是太高了够不着。正在我焦急时，只见 C 同修双膝跪地，双手拄地，说，来，站在我的背上。刚下过雨，地上都是泥，我有点不忍心踩在他的背上。 C 同修说，你就上来吧，我没事儿，快上。我的眼圈开始湿润，站在同修 C 的背上，同修弟一手扶着我，一手递给我展板。我恭恭整整地将展板贴到了大铁牌子上。这个展板大老远就看得真真切切，非常显眼也非常好看。我们满意地回到车上，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三慈悲》中说，神叫我救度这一方。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师父又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中怎么样救度众生，这都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继续在泥泞的路上前进，去发资料，去挂展板，去救度这一方众生，整体配合的力量无穷。六，人间奇迹。一天，我用道奇旅买日用品，同修在街上发破网软件说不好发，我说给我，我给你发。我发着发着就忘了卖货，同修说你干啥呢，不卖货了。我说那不着急，救人急。后来我又把神韵海报挂在道奇驴的横梁上，来买货的我就给他讲神韵，要海报的我就给他一张。当时一天确实也卖不了多少货。腊月的一天，突然到我这儿买货的特别多，我简直忙不过来了，不断地给批发部打电话，让他给我送货。他送的不及时，我就让我的丈夫去取。我主要是卖袜子，2.5块一双。那天我竟然卖了5000多块钱，简直是奇迹。师父一天就把我以前耽误的都补上了，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感谢师父。同修说，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能熟练地用电脑上网下载打印资料，这不是奇迹吗？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骑着摩托车，后面驮着一个小伙子，这可能是全县唯一的独特风景，这不是奇迹吗？只有走在神的路上的，有师父呵护的大法弟子，才能创造出这一个个人间奇迹。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穿矿长服的基层员工，作者本人口述，同修整理。在大法中修炼，我走过了18个年头，走过的路并不平坦，甚至跌跌撞撞。我是宇宙中最值得自豪的生命大法徒，能助师正法，在大劫前救人，兑现自己的来世大愿，我感到万分荣幸。现在我把自己修炼中经历的一些事说说，以表达对师父的无尽感激，同时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圣。第一部分，绝处逢生。1979年我当了兵，几个月后我拿到了集训的通知，意思是准备提干，然而命不由人，就在当天站中队的最后一班岗时突然昏倒，从此身体就不行了，大量吐血，多的时候可以吐出半洗脸盆，肚痛难忍，严重时甚至有死亡危险。由此我的人生跌入低谷，大难来临。到上海和天津的一流医院检查，结论是肝裂绽，即肝部下边表皮有肝裂缝，出血不止，无法愈合，是不治之症。我身高1.67米，体重只有60多斤，整个人就是一副骨头架子，在医院长期卧床，后背大面积褥疮，人和床单紧紧粘连，而且高烧不退。想起那时连续几年病痛折磨，现在也还是泪水连连。在省城中心医院，有2位美国实习生介绍，专门从美国进口了叫高蛋白和白蛋白的高科技药品，使用后肝裂口才局部弥合，但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持续用药，长期重点保养。记得在中队，我无法正常训练执勤，又要有人照顾，就让我和文叔住一屋。说来奇巧，文叔的父亲是一位老中医，似乎有特异功能，据说省里的高干也找他看病。他来探视儿子，有一次和我长谈了一晚上， 他说到我家的许多事，简直就像亲眼所见一样，令人惊奇。他说我命不该绝，多灾多难，还说我天赋很高，40多岁时有高人传授，否则将性命不保。当时我人年轻，既惊讶又迷茫。复原回家，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在一个水泥厂做电工，身体一直很差。除了有肝病，我还患有其他多种疾病，如化水性关节炎、严重的胃肠病。那时吃不下东西，眼睛和脸蜡黄，体重只有70多斤，一看就是个大病号。关节炎很严重，走路膝关节有时发出嘎嘎的声响，接着就站不起来了。在厂里值夜班，我身子太虚，无论冬夏，土炕要烧热，还要睡炕头。三伏天，炕烧得烫手，我不觉得热。但每当关心我的人问起我得的是什么病，我就说没病。我深切地感到人生困苦，前途渺茫，只能得过且过。1998年，我的一个亲戚学了法轮功，一身病痛很快就好了。我听说了不太相信。有一次我在他家喝酒，他给我推荐转法轮，我翻开封面看到了大法师父的照片，师父年轻帅气，容貌不凡，照片不断发出强烈的五色光芒，我以为是自己酒喝多了眼睛不对劲，就让身边的人看，他说什么也看不到。我再往下翻看论语，看到每个字都是佛，标点符号都是小一点的佛，这时就感到身上涌起一股强大的热流，浑身出汗。我想这个功太厉害了，我也要学。我突然想起了以前在部队时那个中医老者给我的提示，我想这是真的兑现了，我真的找到高人了。我刚想开始修炼，还没书看，也还没到练功点学动作，一天早晨只是在家学着抱轮，坐到头顶抱轮时，突然觉得就像有人朝我的腹部重重地打了一拳，我一下子痛得蹲了下来，双手捂住肚子，不一会儿肚子里翻江倒海，连连吐出不少深绿色的水，吐完居然发现特别想吃东西，想喝水，我就把家里的冷饭吃了大半碗，喝了一大碗温开水，这下子身上发热出汗，接着又吐出不少暗红色的血块，吐完还是止饿，又吃冷饭喝温水，接着又吐苦水，大约有一碗，吐完还是饿得不行，再吃冷饭喝冷水，因为开水已经喝完了。奇怪的是，吐了吃，吃了吐，吐出的东西里并没有饭，身上出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待妻子做好了早饭，我接着又吃了两大碗干饭。多少年的胃病吃不下东西，现在胃口一下变得出奇的好，冷水冷饭一个劲的吃，却啥事没有，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从此胃病没了，吃啥啥香，饭量大增，身体很快强壮起来。学法练功后，我的身体奇迹般的全好了，我万分感激师父，让我绝处逢生，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二部分，吃苦中之苦。修炼后，我逐渐明白了，当人就是苦，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师父在《弘英苦其心志》一诗中写道，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我有个弟弟，从小大脑小脑都发育不全，智力严重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不会说话，不懂大小便。以前我有个单身哥哥照顾他，我学功不久，哥哥去世，弟弟就由我来管。我想师父让我们从做好人开始修，那我就从善待弟弟做起。夏天每天送3次饭，冬天每天送2次饭，村这头跑到村那头，我晚上要上班，白天又要种30亩地，还经常免费给本村人修理电视机，随叫随到，太忙了。后来 我去修过电视的好多人家知道我太忙，要给弟弟送饭，有的就事先准备好饭菜让我送去，然后再修电视。弟弟拉撒都在床上，拉了又在床上来回翻滚，身上、衣服上、床上到处糊的都是。我每天早上先要给他清理大便，热水擦洗身体。面对持续的紧张、劳累、苦痛，我牢记师父的教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我把大法书带在身边，有空不忘看上一两页，所以当时学法不多。2004年初，弟弟去世了，服侍弟弟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六年时光，村里的人都看在眼里，都感叹我的艰难。我自己知道，如果我不修大法，我哪能坚持得下来。就在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迫害很严重的时候，连村里的协党书记都说，我弟弟过世前有人照顾，是沾了法轮功的光。记得在迫害严重时期，镇党委书记和公安一帮人按照上面的要求来我们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他当着几十人的面都公开说，你这么多年照顾弟弟，给村民免费修电视，是个真修的人。到2005年，我的两个孩子陆续要到外地读书，我干活的工厂眼看快倒闭了，家里经济更困难。为了让孩子能继续上学，我决定外出打工。经人介绍，我到一家煤矿做力工。后来矿上的一位电工把我推荐给矿的主管领导，我又做了电工。由于我的基础好，工作认真负责，更重要的是大法中开启的智慧自然地体现到了技术水平上，很快我就成了矿上的头牌电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还有一种魔的干扰形式，也是人人都能够遇得到的。我们这一法门也是人人都能够遇得到的，遇到一种色魔，这个东西非常严重。修炼中我对色魔的干扰有切身的体会。弟弟在世时，有一次我给弟弟送饭，走在村里的一条主干道上，天目看到惊讶的一幕，道上挤满了狐狸、公猪和公驴，没有人走路的地方。当时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外地打工几年下来，逐渐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欠的债还了，孩子都到外地上学了，没想到妻子却在安逸中出现了大问题，情迷魔乱，和本村的一个常人有了不正当的关系。为此我专门回村规劝，等待他的觉醒，最后不但没有效果，反而矛盾公开化，他居然住在那人家里去了。无奈之下，我只得再返外地工作。那时我刚好在另外一个矿上当了机电副矿长，事业发展有了一块新的天地。多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彻底背叛，使我受到了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打击，吃不好睡不着，耻辱和气恨无情地撕扯着我的心，简直太痛苦了，也完全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工作，副矿长也没心思干了。这以后怎么回村呢？村里人都知道老婆跟人跑了，风言风语，指指点点，没处躲没处藏，丢人败兴，人活到这个份上简直是窝囊到家了。我们家从我爷爷到我父亲，那都是村里响当当的人物，没有谁敢小看。我也是个极有个性的男人，各种报复的恶念不断地在头脑中翻滚，总也排除不了，整天只觉得昏昏沉沉。怎么办？当时有一念我是明确的，我是一个练功人，绝对不能做任何破坏大法的事情。师父说过，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见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师父这些话不就是针对我的情况讲的吗？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这一关我必须得过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 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师父还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师父语重心长的开示给了我坦然面对的正念，我知道排除干扰就要大量学法，开始脑子怎么也进不了，但是我绝不退缩，我认定杂念越灭越少，心境会越来越好。随着大量学法，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了，越来越理智了。我又回村了，村里的亲戚知道我过去的脾气，怕我出事，见到我平静如常，心放下了。我对他们讲，我走得正，就不怕别人笑话，人各有志，缘分无常，他要走我拦不住，真正可怜的是他。亲戚们从我的身上都感到了一个修炼人的气度和理性。妻子离家后，孩子们一旦回家，他还要过来看看。开始我觉得有些不自然，我意识到自己还有人心放不下，那就继续放。常人就是追逐名利情，我是一个修炼人，要修去的就是名利情。慢慢的我能心气平和了，他再来我就不当回事了。另外，孩子们对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很不满，因为这事也不愿去看望老爷。这时我就用大法中修出的善念来开导他们，化解他们的怨气，使他们能诚心地去探望孝敬长辈。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穿矿长服的基层员工。我曾在一个煤矿开采项目部做电工，一次井下工作面检修，煤电钻出现故障，一查不通电，我就去1140伏煤电钻综合保护处用三用表查电，表笔刚搭上，眼前忽的一片火光，轰的一声巨响，三用表爆炸了，我整个面部被电爆火光烧灼，衣服烧破了好几个大洞，三用表只剩下了手里的两根表笔。我当时也不觉得害怕，只是记得爆炸时头前有一只巨大的手把我的脸遮了一下，手指有胳膊那么粗，我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弟子。按照矿井下的操作规程，出了爆炸事故就要赶快撤离现场救护职工，按说爆炸后三用表都气化了，人也可能活不下来，就是能活下来也肯定是面部严重伤残。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没事，我也不能马上上井，整个机组还等着要运行，我负责的活别人还拿不下来，我一走采掘机械就要长时间停工，对矿场会造成极大的损失。我就坚持把现场的电气活全部干完，在生产恢复后才撤出来，这时距爆炸已经有两三个小时。到了井上，项目老板和同事都要我赶快去医院，我说我是修大法的，不会有事，我不用去医院，我有师父管，很快就能康复。他们都不信。回到宿舍，我对着镜子一看，脸漆黑，面部肿胀，眼睛只剩一条缝，面皮开始脱落，流出黄色的粘水，很吓人。我找了一块毛巾试着擦脸，黄水不住地渗出，毛巾一会儿就要凝水，擦了拧了擦， 不过脸倒没有太痛的感觉，只是眼睛被电弧烧过，很痛，脑袋轰轰作响。到第三天早上，我的脸已经结痂，老板处理工伤事故给我拿来10万元作为事故的补偿。我说自己虽然受了些皮肉之苦，但没有啥大问题，我不要你一分钱。送上门来的10万元补偿不要，这事后来传遍了矿区，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还直说我是精神病。说来奇特，10万元刚退回去，我就觉得脸部结痂的皮肤开始破裂，还喳喳作响，很快大部分结痂用手一摸就脱落，露出了长好的新皮。大法是超常的，作为大法弟子，心一正，神迹就出现了。第三天晚上，矿领导们来了，望着我的脸，他们都感到难以置信，他们连连说你是神。接着井下又有问题了，别人处理有困难，老板问我还能下井吗？不行就临时找个人来顶一下。我说能行，我又下井了。又过了几天，整个脸旧皮换新皮，像换了个人。后来矿上不少人知道了我练法轮功。矿长以前就认识我，但不熟，事故的前前后后使他大为感动。又过了几天，矿长带人下井检查，正好碰到我也换好了衣服准备下井，他就大声吩咐道，把我穿的工作服给这老刘换上。又对我说，老刘，以后下井你就穿这身衣服。矿长一级的干部穿的工作服和其他职工不一样，是红色的，在井上看非常惹眼，我成了矿上唯一的穿矿长服的基层员工。其实他也知道我只是外包的开采项目部的雇员，不属于矿上的正式员工。第四部分，儿子善待大法受益。儿子从小受到大法的熏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受益多多。他上完技校又带薪上成人大学，他待人诚恳有教养，先后在数控机械厂、广告公司打工。去年夫妻俩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制作高档招牌的小公司。第一次去找客户，拿了名片来到一家澡堂，正好人家的电子广告牌坏了，人家问他你能修吗？他说能。问中午12点前能修好？他肯定地说能。要收多少钱？60元。给你100。第一家的工作完成得很顺利，且按时修好，澡堂老板一看活干得好，很高兴，随即给他介绍了20多家客户，没费劲第一批客户就有了。去年经济大环境低迷，同行的多家公司业务萧条，他的公司标准高，口碑好，业务饱满，效益也好，开业后赚钱买了一辆10几万元的新车。去年底老家宿江的两个大法弟子受到迫害，关到市拘留所，我和几个人去拘留所看望同修，我不愿儿子及儿媳担心，事前没有告诉他们，事后儿子知道了，说我，你当时应该告诉我，这是正事，让我也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听了儿子的话，我感到很欣慰，即使在最严酷的迫害时期，他也始终支持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次，儿子给一家公司安装告示牌，搭了2层脚手架，近4米高。他的一个员工在架子上干活，突然脚手架倒了，将员工甩出去几米远，摔在马路中间，爬不起来。路上车辆来来往往，就没有碰到他。警察看到了，过来疏导车辆，好一会儿他才站起来，身体没事。店老板又看到脚手架倒下，离旁边的高档轿车只有2寸远，那可是40-50万元的车，脚手架再往前一点，高档车受损，赔偿额就大了，人车都没问题。店老板望着我儿子说，你家准有德行，否则你今天麻烦大了。我的孙子今年3岁多，反应灵敏，表达能力强，智力在6、7岁小孩的水平，有时比大人都强。他平时不喜欢和同龄小孩玩，觉得没意思，要和大他好几岁的玩。去年有一天我带他外出，在市中心的路边，他突然问我，爷爷能不能在这儿喊法轮大法好？我说可以。 他就站在路边高举右手，连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只是年龄小，口齿还不太清楚。我和他外出时，我有时让他把真相期刊送给路边的爷爷，他就一溜小跑送给人家。第五部分，患脑瘫的大女儿的变化。我家大女儿现在30出头了，小时候得过小脑硬瘫，不会说话，不能上学。前几年我外出打工，她妈离家出走后把她关在家里，后来已经不像人样了，只能躺在炕上，坐在炕上抬头也困难，两只脚又小又弯曲变形，走路栽跟头。去年我决定不打工了，回家照顾她，要从根本上改变她。医院的现代科技根本没有办法，但大法是万能的。我学法的时候就让他在一边听，他也特别喜欢听法，后来就形成了习惯，一看到我拿出大法书，他就自己过来静静地坐在一边，如果我看别的书他就不过来。我也有意让他多活动多干活，大法确实给他开了心智，一年下来慢慢的，他有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他能平稳地行走，用右手提一桶水没问题，写好条子能到小卖部去买东西，自己能自如地吃饭。随着电视的音乐节拍活动，一次他提一塑料桶水，提手脱了，水洒了，他的脚也没伤着，他自己还把提手安好了。又一次我说把打火机找来，平时我很少用，没让他找过，他自己也知道去桌子的抽屉里找。原来他的头发像猪鬃一样硬，现在变软了，过去双眉紧锁，脸部除了眼睛会动，整个脸是僵的，没有表情变化，现在眉头舒展，笑口常开，时不时咿咿呀呀的喊叫，声音里流露着欢快，有少年的童真，好像还试着要说话。现在他的眼睛明亮有神，比一般人一点不差。前些时候让他到市里的医院去检查，结果是原来的脑瘫已经好了，医生讲只是错过了学说话的时期。我想他说话也许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已经得法了，也在参与救人的事。有时我们带他出去散步，就让他肩上背着小音箱，播放普渡济世大法的乐曲，在村子里回荡，驱邪灭乱，振聋发聩，佛光普照，除旧布新。大女儿的变化展示了大法的神奇，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第六部分，结语。疾风暴雨后满天出彩虹，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我们来世的使命，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生命的全部意义。修炼是严肃的，正法的进程对弟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唯有正心去执，做好三件事，精进再精进。弟子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向师尊核实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